似乎是有抵触。啊，为什么佛说佛，佛说法是这个说法呢？要知道佛无有法可说。啊，更无有定法可说。佛是应机说法。啊，你比如说这个人他执着有，佛跟他讲空，讲空破他执着有啊。哎，他果然听明白了，对这个有不执着放下了，他就得度了，跟他问题解决了。另一个人呢，执着跟他相反，他执着空啊，那佛跟他说什么？佛跟他说有，佛说法并没有矛盾，并没有差别，佛说法无非破众生执着而已，众生执着千差万别，所以佛的说法也千差万别，决定没有矛盾的。你要懂这个意思。我们学佛法，抓住一部经，依教奉行。啊，其他的经典跟我这个经典说的不一样，我依我这个法门的，我不是依他那个法门的。哎，你看看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这个主灵神，啊，这十位主灵神，他们修学的方法不一样啊，啊，不再跟别的比了，就是主灵神里面每一个人修学的法门都不一样，这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我们今天以什么经典修，就是死心塌地以这部经，其他的不要求过问，你一定在这个经里面得三昧也，开智慧呀，成就了啊！所以修学法门不能搞很多经论、很多法门，那你就学糟了啊！就像在学校里面念书一样，念大学你选一个科系，专心去念，四年毕业了，你成就了。如果你不老实，念大学，你选定一个科系，学校里每一个科系的课你都去上，你都去听，你四年毕不了业，你学乱了，你学杂了。佛法修学一佛如是啊，所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就成就了。我常常教同学啊，以一部经啊，我修哪一部经呢？佛说阿弥陀经啊，为什么呢？简单嘛，容易嘛啊。可是我讲无量寿经啊，讲了11遍啊，第11遍没讲圆满。啊，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啊，我们要了解西方世界一真庄严，离世因果，无量寿经上讲的透彻。啊，我平日受持呢，受持是越简单越好啊！我受持阿弥陀经啊，你们需不需要学我呢？不一定，个人根性不相同嘛。如果你们对于净土、性相、离世因果没有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心里还有疑惑， 最好译《无量寿经》，他讲的详细。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死心塌地，再不疑惑了，那可以用简单的办法。啊，那么最简单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啊，这一个经文呢，总共只有244个字，比般若心经还短。啊，般若心经260个字，啊，它只有244个字。啊，一样成就法。大放光佛华严经，清朝初年，乾隆那个时期，彭继清居士说这是大本无量寿经，他把华严、无量寿经、弥陀经看作一部经。华严是大本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中本的华严经，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经。他说得好啊，说得太好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确实是如此。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平常受持的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呢，是阿弥陀经的注解，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无量寿经的注解。所以我们要把极乐世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那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啊，这样你才晓得我这个一生修学、一生在这里宣扬讲这个讲解，都没有离开弥陀净土啊。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所以我们想见佛就得念佛，想佛法兴旺起来，大家通通念佛，佛法就兴了啊。为什么呢？每个人心转了，念什么什么佛现前啊，念佛佛现前嘛，大家都念佛，佛法怎么会不兴呢？大家都念阿弥陀佛，净土法门一定特别兴旺，就是这个道理啊。啊，其余念念常念见嘛，此为光神所观察。我们在这里得到启示，得到证明啊，希望我们大家认真努力修学啊。刚才上海同学来告诉我们啊，他们没有怀疑，死心塌地修这个法门，好啊啊，非常非常的难得。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道看华严经，主山神长行第一句，复次宝峰开花主山神，得入大吉定，光明谢他们。山神跟城隍土地是属于一类的，都是属于地神啊。我们在地藏经上啊看到监牢地神，那是整个地球的一个总的地神。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地神的组织啊，也有全球的，也有一州的，啊，也有一个地区，啊，一个国土，这是我们呢都能够想象得到的。啊，大的山则有大山神，小山呢有小山神。在这个前年，我们曾经听说北朝鲜有300多位山神都发心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是很难得的，啊，一个讯息，啊，而这个讯息呢，有相当的可信度，啊，就说明许许多多鬼神在现今呢，都非常急着啊，皈依三宝，啊，念佛往生，啊，当然，这个因缘不可思议。啊，我也常常跟同学们感慨地说，啊，就像开经记上所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他给我们启示很大，啊，鬼神都非常认真地修行，如果我们不修行呢，那么换一句话说，连鬼神都不如啊。啊，这是实在的，人不可以自负，不可以傲慢。啊，确确实实有许多鬼神呢，修得比我们好，他们的善根福德因缘比我们深厚。啊，我们在前面看到竹林神，啊，使我想到，啊，这些神灵。过去生中他在人道的时候，啊，一定是欢喜树木花草，啊，欢喜隐居在森林之中，啊，死了以后啊，多半，哎，都做这个树神跟竹林神。山神水神当然也不例外，啊，古德常说，仁者要水，智者要山，啊，欢喜山水，啊，而隐居，啊，不愿意做官的，这些有德行有才干有学问的人。我在年轻的时候读历史，对于他们这一类人物啊，在历史上啊也有一篇我感觉得很迷惑啊，为什么呢？觉得他们这些人对于国家民族对于社会大众没有什么贡献，何以史学家要跟他立传？啊，也在历史上永垂不朽。到以后我学佛，我才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啊，他们实实在在的给我们社会大众做了很好的榜样。啊，做什么好样子呢？他们为我们实现的于人无争，于事无求，以他的道德学问能力，他可以争，他可以求， 可以争而不争，可以求而不求，这是社会安定的力量啊。他的功德不可以磨灭，所以史学家为他立传，这是应该的啊。我们浅学之人不应该疑惑啊，所以这些人对社会有贡献，不是没有贡献啊。他那种行持就是教化众生啊，那么他的教化跟现在人的观念不一样啊。现在说实在话，中国自从门户开放之后啊，外国的势力逐渐的渗入中国社会，中国人不知不觉当中受他们的影响，放弃了自己固有的文化道统，盲目的向西方人学习啊。学什么呢？学竞争。你看看《隐逸传》里面，他有能力争不争啊？有能力求不求啊？果然能够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这个人他的生活回归自然，回归自然不简单呐，不是普通人呐。事出事法里面我们去观察，他们确实是圣者，贤人君子啊，才能做得到啊。他不作乱不革命啊，不去争权夺利，给后世做最好的榜样啊。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到，这就是他对于社会的贡献，对于历史的贡献啊，对于后世的贡献啊，给人很大的启示。正是儒家常讲的一个读书明理之人，你有道德有学问，但是有没有机缘给社会大众服务，那是机会。这种机缘事出世间圣人都交给我们，随缘而来。我们就讲到此地，不攀缘。这些人做到了啊，孔老夫子确实有意啊，希望谋求一官半职，能够展示他的抱负啊，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啊。周游列国，始终啊遇不到机缘，列国的诸侯跟他见了面啊，在一块谈论天下事，孔子的言行也确实令人佩服啊。但是诸侯看到他的才干太高了啊，徒众又多，不敢用他。他回到家乡教书啊。如果我们要用现在人讲说，他 他可不可以搞革命啊？他可以啊，他学生底下了那个文武人才太多太多了，他要搞个革命轻而易举啊，他不干啊。这是什么？他顺其自然啊，随顺自然呢，随顺天道啊。这是给后来真做学问的人做了一个很好的典型模范啊，不强求啊。革命是个非常手段，除非这个社会乱到极处了才用这种手段呢。这个过军虽然不好，但是还能过得去啊，一定要保持社会的安定啊。要知道一个革命多少人受灾难啊，要牺牲多少生命财产，圣人不干这个事情啊。啊，中国古圣先贤说得好啊，啊，有个比喻讲啊，这个人没有罪，你把他杀掉，杀掉你就可以做皇帝。圣人宁愿舍弃了个皇位，他也不敢，不冤枉一个人。啊，你们想想古人的风范。啊，古德的心性啊，所以他们在没有机缘的时候宁愿呢隐居在山林啊，一生与山水作伴呐。佛法里面的清高寺，这个学佛修道的这样的人更多啊，这是修出世法的。当然我们特别强调一下，世间的贤人君子啊，因此他们做了山神，做了水神，做了树神。一回过头来学法学佛，真的比我们一般人精进，比我们一般人容易成就啊。北朝鲜这些山神我们曾经听说啊，他们修念佛法门想寻求一个老师啊，找一个出家师父带领他们啊，派了八个代表到中国来找，找了半年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啊，把这个法师他用神通啊，希望把他带领到北朝鲜去啊，还请了天神帮忙啊，走到边界，中国的护法神神通广大，现大神啊，天神走了，这山神没法子了，把这个法师放下来啊，没有能带走啊，那么这八个山神也皈依了，哎，也发愿护法了啊。问他们做山神做了多少年呢？3000多年了。那这个法师就说，3000多年前那释迦牟尼佛在世，你们为什么不学佛呢？那个时候不知道，现在才知道学佛，才知道学佛的重要，所以学佛有时节因缘啊。时节因缘不到，生在跟佛同一个时代也是不见不闻啊，这种种事情都给我们启示啊，啊，我们 听到了，或者是有人见到了，一定要懂得珍惜我们现前的因缘，要真正能体会到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呐。我们现在看这一位宝峰开化山神总离不开山峰他的德号宝峰开化，他所修学的这个法门是如大吉定光明解脱门。山，你看到雄壮，看到它永远屹立不动，所以山象征什么？象征大定啊！真的是，像佛经上常讲的，那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我们看到大山，就要想到什么呢？如如不动，无论在什么境界当中，善缘恶缘，顺境逆境，我们的心像大山一样绝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你看，是这个意思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文字虽然不多，是很好的提示。吉尔常照，故光无不善。这个提示好啊！你看它如大吉定，吉定之后有光明解脱。定自然就生智慧光明是智慧，这个心就怕的是乱心乱散乱呢，生烦恼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佛家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四弘誓愿里的讲法门无量誓愿学怎么个学法呢？定是根本，没有定哪来的慧？所以四弘誓愿实在讲，是世尊教导我们修行正果的自然的顺序，只要符合自然，就是大乘法讲的称信呐，与信德相应的这个秩序。第一个，你要发心，发什么心呢？大菩提心。什么叫大菩提心呢？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毛主席讲的为人民服务，这个还小人民充其量是人道除人道之外还有九个道我们讲九法界众生嘛，那至少还有八道你还没有佛悟道还是佛法伟大为九法界众生服务四弘誓愿头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条就是我刚才说的 为九法界众生服务，度就是服务的意思。你不发这个心，那就难了，你就不可能成就道业了。发心之后，要怎样才能兑现？你才能真正的把你这个愿望落实。那佛教给我第一个，你要修养道德。